他能够从六尘里头就不去分别一切音声，啊，不去理会一切音声，音声只是一个感恩法而已，是一个助缘，啊，借这个助缘的时候，他就能返回。这就叫立尘啊，身是身尘啊。啊，他不自观音啊，这就是立尘啊。他能观文性，这就叫照性，就是真实。立尘也就是背尘，照心就是获觉，背尘获觉，他用这个方法，啊，这个不必多讲，前面曾经说的很详细，啊，这种修学方法在一切修行法当中最高的指导原则，不管你修学的是哪个法门，这八万四千法门，不能违背这个原则，违背这个原则不能解心，违背这个原则这念佛不能得心。你要用这个方法才能够见性，才能够得理一心不乱，功夫用上道了，那一种享受是出世间第一等的享受，那是真的啊，自己安住在这个大定当中，啊，与一切境界皆能如如不动啊，这个时候是常住真心现前。真心现前，也就是清净心现前，或者我们讲菩提心现前。菩提心现前就是次第菩萨。菩提心起的作用，就是楞严经里面所讲的五祖妙力加辟众生，为什么叫无作呢？他并没有起心动念，所以他这个作用才那么广大啊！如果你这里有感，哎呀，菩萨马上晓得了，哎呀，我去印证啊，他来念我了，我赶紧到他那去，那菩萨可累死了。没有心的，没有心生，所以他不疲不厌，坐而无足，无足而足，这叫妙力啊，他这个能力太妙了啊！你要是不信，我们这有木鱼有磬，他有没有心啊？你敲他一下，他就想一下，他不是说你一敲，哎，我赶快也想一下，是因为他也敲我了。他没有心啊，他没有心，你继续不断敲，你敲他一年他也不累啊。有心就累了，没心不累啊。我们在这里讲经，没有心啊，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，坐在这一天讲到晚不累，一点不累，为什么没讲嘛？你也有心啊，讲两个钟点，哎呀好累呀，两个钟点， 啊，你们念佛拜佛啊，一个钟点下来累了，为什么？有心。你要能够做到无心的话，你一天到晚功夫不断，天天去拜，你一天拜24小时，一年拜到头，决定不疲不厌，不会累啊。做这个事情不累，你在这个世间做什么工作都不累，这个法门多好啊。所以你要学会了，在这个世间无论干什么事情啊，你都是世界第一流的啊。没有第二啊，无论干什么事情你都是第一流。那为什么？你有智慧，有定力啊，你有功夫，凡夫没有法子跟你相比呀。所以他才能够成就金刚三昧，三昧呢，三昧正受，三昧享受，正常的享受。金刚什么？金刚是不能毁坏的，他这个享受是清净无为，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为，虽然无所不为还是无为，这怎妙了。无为跟有为分成两状，那就不妙了。它是一不是二，所以才叫无作妙力。他拿这种力量来加持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，才能真正得到广大的感应。这个里面的理是很深很深，虽然很深的这个道理不是不能体会啊，我们能够体会得到，那么我们就能相信，能相信我们就不会有疑惑，依照这个方法修行，我们决定能成就。经文里面有些重要的句子，这个经上没有，那个经上有，那个经上没有，这个经上有啊。你比如《楞严经》里面就少了一个一心称名，这四个字太重要了啊，没有这个啊。可是《楞严经》里面呢啊，你看像这个这种修行重要的修行方法啊，不自观音，一观观尘，这个非常重要，但是在《法华经》《普门品》里头没有这个句子啊。所以你将这个三经合起来看，才把所有的疑问都找到答案，这样才能断疑生信啊！大义法师这个注解，在这一段里面引用楞严经的地方很多很多，几乎每一段都引用楞严经的经文来解释。这个底下他说，以观观之体，闻闻之心，这是大义法师解释《楞严经》上这一段经文。体是真如本体，《华严经》里面所讲的体相用三大，体是真如本性的。菩萨观是观真如离体，菩萨闻是闻真如本性，体跟心是一不是二。 即兴是什么呢？跟诸位说，就是一心。我们在经题里面讲过，啊，一切法归纳为三法：众生法、佛法、心法。啊，三法呢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心法，一心呐。一心是清净心，二心就不清净。一心是觉心，二心就染污了。一心里面本无苦乐，所以六祖大师说本来无有啊，那就是一心啊，那就是心性。心性里头什么都没有，念那个什么都没有也没有。如果一心当中还有个什么都没有，那那个心还是二心，还不是真正的一心啊。一心里头本来没有苦乐啊，苦乐从哪来的呢？这就要讲到为师了。苦乐是妄心里面才有，真心里头没有。迷失了真心，这就叫妄心。妄心呢，这是讲阿赖耶，是妄心的根本。从阿赖耶再变现出摩那，啊，有前六识，叫七转识，是阿赖耶所变现出来的，啊，那都是心之体，妄心之体，妄心之体里面跟诸位也没有苦乐，啊，八识已经是虚妄的了。苦乐从哪呢？苦乐从它相应心所里头来的，可见的是妄中之妄啊，与自己的真心真实毫不相干呐，与自己的妄心都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，心所里头发出来的。五十一个心所里面的我们如果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所以说一反观啊，一反观一照就照得清清楚楚，我们怎么能够上了那个虚妄心所的当呢？那不就颠倒了吗？心所当了家了，他做了主人了，本性心王还得听他的，哪有这种道理？佛与菩萨就是真如本性当家，所有的心王心所都得听他指挥，都变成什么臣所作之，啊，成就无量无边利益众生的事业。佛要利益众生，也要用心王，也得要用心所，但是什么？他那不是自受用，啊，他自受用啊，是清净心。是极灭境界，是自受用。他受用呢，就是从本性里头变现出心王心所为他受用。啊，教化众生完全变成工具了，变成了后等智，变成了臣所作之，这就是反闻反观的效果。
这个底下说循声流转，这是叫凡夫。随着外面境界起心动念，这个心呢随着境界跑啊，境界里面合乎自己意思了，起了欢喜心了，心跑到境界上去了；不合意思的时候，起了嗔恚心了，心也跑到外面去了。心啊，一天到晚随着外头境界转呐、啊。那么我再告诉诸位，外面的境界是假的。外面的境界是清净的，无佛也没有魔，你自己的心是佛心，一切境界都是佛，你自己的心不清净，一切境界都是魔。佛在经典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境随心转啊，所以我们在境界里面知道自己的程度啊。我在境界里面还看到魔，哎，我自己心里头有魔，自己心里没有魔，怎么会看到外头有魔呢？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你的同体大悲心才能够现前啊，晓得外境呢是清净寂灭相啊，正如华严里面所讲的法界原本是一真呐、啊。是我们起心动念呢，把这个一真法界看走了眼呢、啊，看成了十法界，看成了无量无边的法界，自己造成的。当你心清净不动念头的时候，你一念不生的时候，你看这些人都没有分别，那么这一些人也不能说好人，也不能说坏人，没有分别嘛，所以这个境界呢平等的。啊，起一念善心，哎呀，都是好人，心动了；起坏人，都可恶，都是坏人。你心不动了吗？什么人好好与坏呢？就你心在动啊。你一念善了，境界就善了；一念恶，境界就恶；一念佛，都是佛境界；一念魔，全是魔境界。真是万法唯心呐、啊！啊，当我们入境界的时候，啊，像先前这个社会，啊，每一个人呢都天天在动脑筋，想新花样。特别是女同修啊，我们就以服装做例子吧。你看那个服装设计师，天天动脑筋想花样啊，想出一个新样子，今年流行了。好了，你去年做的衣服还没穿两次，今年新样子这个不流行了啊，赶快就想办法动脑筋要去买一件新的样子啊。当你买来了，过几天它又是一个新花样，这又不流行了。你呀、啊，就被他手上转了，你所谓辛辛苦苦赚的那个钱都去供养他，都被他骗走了啊！那什么呢？魔，那就是魔。魔在哪里啊？那就是魔王，天天想新花样，叫你心呢不能够安稳啊，牵着你走。所以那个服装设计师对出家人没办法，他就是一个样子。是，出家人穿衣服这个样子如如不动，几百年来都是这个样子，他真是无可奈何。 如果你要觉悟了，不流行的我也能穿吧。这衣服好好的嘛，我做一件衣服至少穿个十年八年也不坏嘛，何必要受他的摆布呢？你如果说我穿这个衣服人家会笑话，笑他又不是笑的你，笑死的他死了，等于你死了我不死吧，那笑死了他死了，那我不死吧，他死活该吗，这我不死吧。你就不受他不上他的当，哎，他天天在耍花样，你如如不动，跟你说你的眼睛看看他是佛，他天天都在那考验你，哎，你都不动心。这就是上一次跟诸位讲的三鬼自持自成鬼，他自助你，他成就你，成就你如如不动。菩萨在境界里修什么立思练心，他不是佛谁是佛呢？他帮助你成佛了吗？你看看你心也往外头流，他是魔，你是魔，他也是魔，你心如如不动，你是佛，他也是佛。所以佛与魔在哪里啊？都在一念之间呐、啊！希望诸位细细去想想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想通了，你的修行就有门路了。才有理论依据，才不会盲从，才不会迷信啊，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。凡是心往外面流转都要受苦恼，故受苦恼啊，不但是世间法，佛法也是如此啊。佛法里面诸位晓得啊，诸佛菩萨一再勉励我们要弘法利生，你要做了弘法利生的相，天天要想尽方法我去弘法利生，坏了，你着了魔了，你心还是往外面跑啊。所以菩萨要有大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但是越不找着去度啊，又要有愿，还又不能有心，就不能有妄念啊。众生说机缘成熟了才能得度啊，机缘成熟了什么都是自然的，勉强去造作的那里面都有苦恼。机缘没有成熟的时候修自己，机缘成熟的时候利益众生，有一丝毫勉强都是机缘没成熟，你要勉强去做就要受苦恼。随缘去做，给诸位说念念功德圆满啊。你比如讲布施，我举了一个例子，这是我们常常见到的。哦，这个佛门今天有发挥的什么事情了啊，他要来赔点福啊，到这来供养一点。你尽尽自己的力量是好，是修福啊。还有一些人不懂的，看到这不行了，借高利贷来修福，那就错了。大错特错了，超过自己的力量了，勉强去做，那叫做攀缘，那不是随缘了，随喜当中才有功德了，攀缘里面没有功德，有苦恼啊。这个地方才修了福了，那条背上高利贷还要付好多利息。 啊，哪里是佛门大慈大悲的本意呢？只有魔才会逼迫你，啊，叫你去付高利贷，他去享受，魔才干这个事情，佛不要啊，什么都不要啊。这样的傻事，啊，还真的不少人去做了。我都见过很多了，啊，勉强去做的，这是错误的，啊，尽心尽力，一点都不勉强，这个功德就是圆满的，啊，不要跟人比赛，啊，人家有力量的，啊，他捐一万块钱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力量，一个月收入才几千块钱。怎么能跟人家相比呢？啊，人家一个月收入几十万、几百万的，啊，他拿一万块钱算不了什么。啊，我们拿个一百、两百就感觉到很吃力了。你这一百、两百的，那个福报超过他那个拿一万、两万的，他收入多吗？啊，按百分比的时候，那你就超过他了。你的福报也就大过他了，啊，这个才是真正公平啊！啊，不是有钱的人就能修福啊，没有钱的人修的福比有钱的人还多，所以来世你就富有超过他，啊，富人不是生生世世富，贫人不是生生世世贫，这才有公理呀！啊，如果是个富人能修福，穷人不能修福。这个老天爷太不公平了，佛法里头非常公平，佛在经里面给我们讲的一个故事，啊，说是一个贫女，啊，要饭的，苦得不得了，遇到佛了，啊，他全部的财产就是一文钱，一个铜钱是他讨来的，啊，他拿着一个钱供养佛，啊，极其虔诚恭敬，啊，所有的全部的供养了，来生的果报的时候，在人间的时候大富大贵，做了皇后，为什么呢？他全部供养，而且有诚心诚意，得这样大的福报呀，到第二生做了皇后，这皇后就功高莫慢了，哎，前世有善根吗？啊，遇到这个出家人寺庙的时候，哦，供养了很多很多，啊，那个里面老和尚有神通啊，说出来前生因缘，你今生所做的这功德比起前生差太远太远了，啊，你今生所做的功德那是你的千分之几呀，啊，万分之几呀，啊，你过去所有的功德是全部贡献出来啊。这个说法才公平的，才有道理的。啊，所以苦乐是怎么样得来的，我们要晓得。啊，菩萨历成佛性，摆脱五欲六尘，就是绝不，这个心呢绝不安住在六尘境界上，啊，佛心，心就是清净心，啊，心清净，心清净啊，身就清净，身心清净，境界就清净，这个世间呢在你自己的感受就是极乐国土，就是极乐国土，啊，就是净土，这净土从哪来？心净的土净，啊，在现在的清净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这么清净，所以心清净才能感到诸佛净土现前。 只要能够力成佛性，助妄自脱，啊，脱是脱离了，啊，解脱了，能令苦恼众生，是他这种力量能够加持给这些苦恼众生，没有觉悟众生，迷惑颠倒的众生，普遍的加持。虽然普遍的加持，可是必须你自己也要觉悟菩萨这个加持的力量，你才能够得到受用啊。就好像镜子它能照，你不照正面照反面，那没有办法，那镜子现不出相来。所以你本身要会用心，啊，那么这个地方是持名蒙观，是承蒙菩萨观照的力量加持，是一德解脱，乃正经慈悲惯例加倍缘由。这一段是释迦牟尼佛告诉吴敬义，说明观世音菩萨他的功德，他的能力，他这个救度一切众生苦难这些事实，那么我们之所以不能得到感应，不单单是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讲我们称名没有到一心，我们称名当中还有疑惑存在啊，甚至于根本不能相信，不能相信，为什么也要念呢？试试看，看看有没有感应啊！念总比不念好啊！无可奈何之下，逼得不能不念几声啊，求着试试看，这样的个心去念呢、啊，那怎么会有成就呢？啊，这就是。不明白这些道理啊，这些道理再跟诸位说了，我们在此的这个七天你要就是把它听明白了，真正听相信了，你啊上上根性，你了不起的人啊，七天听了之后你们的成绩如何呢？半信半疑。因此这些道理要常常讲，常常研究讨论，才真正搞清楚，才真相信啊，这个也是事实啊。我学佛7年才相信念佛啊，以前根本不相信啊，对佛学非常的爱好啊，喜欢研究，喜欢探讨、啊、对这个念佛不相信，7年才相信啊。怎么个相信法呢？半信半疑，哎、啊，就是不反对了，那、啊、这7年是不反对了啊，也读诵了啊，也研究这些经论了啊！你要问我几时才真信呢？我告诉你老实话，我今天才真信，因为昨天的信心啊没有今天，明天的信心啊比今天又进步一点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，天天有悟处啊， 所以你们听我讲经，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老同学，十几年前听我讲的，要拿从前的录音带啊，从前的听经说，听我现在讲的不相同啊。啊，同样一部经，一遍一个样子。啊，同样一部经，从头面讲到后面，前面境界跟后面境界不一样啊，所以你问我几时才有信心，我告诉你现在才有信心啊，到了明天跟我说的时候，明天那个时候有信心，今天就不算了啊。希望诸位能够体会到这一点意思啊，要有耐心，有恒心，有毅力，好好的去研究啊，能受用说不尽。我当初只来探讨佛法，就是方东美先生的一句话啊，把我这个动机啊引起来了。我跟他学哲学，他告诉我，佛经的哲学是一切哲学里面至高无上啊，这是在学术上所说的，还不能打动我的心啊。后来他说了一句话，佛经啊，读了佛经啊，是世间啊最高的享受。我这句话打动了心啊，最高的享受啊，那我是一定要得到啊。结果他没有欺骗我，确实得到的是最高的享受啊，所以我对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啊。这个路子是他指给我的，我真正得受用啊，也没有辜负他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